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一对阿富汗议会大厦发动袭击，在议员们开会的时候，议会大厦的外面发生爆炸和枪击。阿富汗卫生部的发言人说，有21个人在袭击中受伤。有关官员说，没有议员受伤，6名塔利班枪手被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目击者报告说，听到至少9次爆炸，位于喀布尔的议会大厦中冒出浓烟。阿富汗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议员们惊慌地逃离议会大厦。发生袭击的时候，议员们正在开会，准备批准阿富汗总统加尼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塔利班发表声明，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并且声称这是一次自杀式袭击。自美国军队2011年末进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塔利班激进分子的叛乱活动已经持续了10年，他们不断地袭击首都喀布尔的政府目标。塔利班激进分子在阿富汗北部推进，在2天内攻占了昆都市省的2个地区。激进分子星期天占领查尔达拉以后，又在星期一控制了达什奇阿奇。一名白人枪手上个星期在美国南卡查尔斯顿的非裔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以后，这座教堂星期天举行枪击案以来的首次宗教活动。星期天的礼拜在星期天查经班结束以后开始，人们排队等候进入教堂。弥撒开始的时候，外面的人群热烈鼓掌。教堂内有来自查尔斯顿本地和远至加州的访问者，中心部分坐满了该教会的成员，他们显得更庄严，相互拥抱表示支持。查尔斯顿和全美各地星期六都有集会游行，纪念上个星期枪击案的受害者。在查尔斯顿，人们聚在几个地方，身穿黑色的衣服和其他的丧服参加游行。纽约教会无限圣经教会的牧师萨利·贝利奥斯在查尔斯顿说，必须超越种族仇恨。在纽约全美最大的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之一，举行了早祈祷仪式，然后开始游行。星期一，来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官员们将集中讨论希腊债务问题，争取避免希腊在本月底发生债务违约。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星期天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以后，将会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洲委员会的首脑举行会谈。齐普拉斯说，该方案是一项互利协议，将最终解决希腊的债务问题。欧元区成员国的财长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分别举行会议，重点商讨希腊问题。上个星期，希腊政府拒绝实行欧洲债权国要求的新紧缩措施，因此讨论175亿美元救助希腊贷款发放条件的多国会议宣告破裂。随后有关各方决定举行欧元区峰会。希腊领导人说，紧缩措施过于严厉，会严重地削弱希腊经济。星期一，欧盟成员国的外长们正式同意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再延长6个月，作为对俄罗斯在其邻国乌克兰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应。欧盟27个成员国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这个决定。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is 2 plus 2?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二加二等于几，这一课主要学习数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用语，例如加、减、乘等等。这一课里的两个重要词句是
math mathematics
数学，这个词的拼法是 m a t h e m a t i c s math 是美国口语中 mathematics 的缩略形式，它的拼法是 m a t h
1 plus 1 equals 2.
一加一等于二。
Hi, Kathy.
Hi, Max.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Richard Chen. He's a teacher.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m again.
Listen carefully.
现在我们做听力练习。请大家仔细听。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Three plus five equals eight. Three plus five equals eight. Two plus seven equals nine.2 plus 7 equals 9.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数学教师 Richard Chen。Richard Chen 谈他怎样教小学生加法。请大家先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Numbers.
数字。N-U-M-B-E-R-S
A scientist
科学家 S-C-I-E-N-T-I-S-T
A doll
玩具娃娃，这个词的拼法是 D-O-L-L
A table
桌子 T-A-B, L, E.
I show them easy math.
我给他们讲简单的数学。
Can little children learn math?
儿童也能学好数学吗？下面请听这次采访。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Richard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math. Welcome back, Richard.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today about your work. You're a math teacher, aren't you?
That's right. I teach math and science.
Numbers are important in math and science, aren't they?
Certainly. Scientists use numbers all the time. And mathematics is the study of numbers.
Do you like teaching math?
Yes, I do. I teach math at college. And once a month, I teach math at my son's school.
Your son is 5 years old?
That's right. He's in primary school.
Can little children learn math?
Well, yes. I show them easy math.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1 plus 1 equals 2. I put a doll on a table. One doll. One doll is on the table. Then I put another doll on the table. Two dolls. Two dolls are now on the table. One doll plus one doll equals two dolls.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I see. Very interesting. One and one is two.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也可以说
one and one is two.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 Max 要问几加几等于多少，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Two plus three equals five. Two plus three equals five.Five plus four equals nine. Five plus four equals nine. Seven plus one equals eight. Seven plus one equals eight.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Richard Chen. Richard Chen 谈他怎样教减法。他把四个玩具娃娃放在桌上，然后拿走一个，这就是减法的概念。我们先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ddition
加法 ，A D D I T I O N。
Subtraction
减法 ，S U B T R A C T。I-O-N
To take away
拿走
I take away one doll from the table
我从桌上拿走一个娃娃
4 minus 1 equals 3
4减1等于3
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en. Richard teaches math. 1 plus 1 equals 2 That's addition. What about subtraction?4 minus 1 equals 3. Do you teach subtraction to young children?
Yes, I do. I teach take away.
Take away?
Yes, for example, I put 4 dolls on the table. 4 dolls are on the table. Then I take away one doll. Now there are 3 dolls on the table.
First you have 4 dolls. Then you take away one doll. Then you have 3 dolls.
That's right.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4 minus 1 equals 3.
I see.
So, 5 dolls minus 2 dolls equals...
3 dolls.
That's right. 5 minus 2 equals 3.
And children understand this?
Yes, they do. For them, it's a ga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carefully.
接着我们再来做听力练习，请大家仔细听。
Four minus one equals three. Four minus one equals three. Six minus four equals two. Six minus four equals two. Nine minus six.Equals 3. 9 minus 6 equals 3.
Telephone.
听众电话。数学教师 Richard Chen 来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Richard 还是用玩具娃娃来教乘法。我们先熟悉一下下面的词句。
Multiplication.
乘法。它的拼法是 M, U,L, T, I, P, L, I, C, A, T, I, O, N.
3 times 2 equals 6.
3乘2等于6.
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en.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Carol. I'm from Sioux City.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How do you teach multiplication to children?
I try to make it easy for them. For example, I give two dolls to three different children, Betsy, John, and Sarah. Now, Betsy has two dolls, John has two dolls, and Sarah has two dolls. 2 + 2 + 2 = 6. That's addition. But we can also say three children. Each child has two dolls, so there are 6 dolls altogether. 3 × 2 = 6. 3 children × 2 dolls = 6 dolls. 3 × 2 = 6.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再来回答 Max 的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5 + 3 = 8. 5 + 3 = 8. 5 − 3 = 2. 5 − 3 = 2. 5 × 2 = 10. 5 × 2 = 10. 3 × 3 = 9. 3 × 3 = 9.
Daily Dialogue, Leaving a Message, Part 1.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留言第一部分。Susan 在打电话，请注意美国人在打电话时的用语。我是某某，要说
This is James.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用具体的实例讲授加法、减法和乘法。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s of the week are word problems. Are you ready?
Yes, I am.
Question 1.
John'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has 2 brothers. How many sisters does he have?
Can I listen again?
Certainly.
John'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has 2 brothers. How many sisters does he have?
Well, let's see. He has 2 brothers, and there are 3 children. So he has 1 sister.
No, sorry. The answer is, he doesn't have any sisters. John has 2 brothers. So hi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and his 2 brothers. He doesn't have any sisters. Question 2.
The train from New York to Boston leaves at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trip takes 3.5 hours.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n Boston?
Can I listen again?
Of course.
The train from New York to Boston leaves at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trip takes 3.5 hours.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n Boston?
So the train leaves at 11 o'clock, and it takes 3.5 hours. That's 11 o'clock, 12 o'clock, 1 o'clock, 1:30. It arrives at 1:30.
No, that's not it.
Really? Oh, I get it. It leaves at 11 o'clock. So 12 o'clock, 1 o'clock, 2 o'clock, 2:30. It arrives at 2:30.
Yes, that's right. Question 3.
Paul works in a restaurant. He gets $8 an hour. How much does he get in 8 hours?
Once more, please.
Okay.
Paul works in a restaurant. He gets $8 an hour. How much does he get in 8 hours?
Okay, $8 an hour. 8 hours. 8 times 8 is 56. So he gets $56.
No, I'm sorry. That's not correct.
It isn't?
No. 8 times 8 is 64.
64?
Yes, 64. He gets $64.
Oh, sorry. 56 is 8 times 7. 64 is 8 times 8. I remember now.
Okay. Thanks for playing our game.
Thank you.
第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John 没有姐姐或妹妹，他们家只有三个男孩。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火车2:30到达波士顿。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 Paul 每天挣64美元。听众朋友，这几个问题你都答对了吗？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 Max 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How about you? Are you good at math? Some people are good at math, but others aren't.
Max 问大家，你的数学学得好吗？今天我们这一课主要学习了数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用语，例如加、减、乘等运算的表达方式。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Cathy 采访 Richard 陈，我们听听 Richard 是怎样用玩具娃娃来教儿童加法的。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Richard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math. Welcome back, Richard.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today about your work. You're a math teacher, aren't you?
That's right.I teach math and science.
Numbers are important in math and science, aren't they?
Certainly. Scientists use numbers all the time. And mathematics is the study of numbers.
Do you like teaching math?
Yes, I do. I teach math at college. And once a month, I teach math at my son's school.
Your son is 5 years old?
That's right. He's in primary school.
Can little children learn math?
Well, yes.I show them easy math.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1 plus 1 equals 2. I put a doll on a table, one doll. One doll is on the table. Then I put another doll on the table, 2 dolls. 2 dolls are now on the table. 1 doll plus 1 doll equals 2 dolls. 1 plus 1 equals 2.
I see. Very interesting. 1 and 1 is 2.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athy 要继续采访 Richard Chen. 这段对话是谈 Richard 如何教儿童学习减法。
Richard teaches math. 1 plus 1 equals 2. That's addition. What about subtraction? 4 minus 1 equals 3. Do you teach subtraction to young children?
Yes, I do. I teach take away.
Take away?
Yes, for example, I put 4 dolls on the table. 4 dolls are on the table. Then I take away 1 doll. Now there are 3 dolls on the table.
First you have 4 dolls. Then you take away 1 doll. Then you have 3 dolls.
That's right.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4 minus 1 equals 3.
I see.
So, 5 dolls minus 2 dolls equals 3 dolls. That's right. 5 minus 2 equals 3.
And children understand this?
Yes, they do. For them, it's a ga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Richard 回答听众电话， 谈他如何教儿童学习乘法。
Hello, my name is Carol. I'm from Sioux City.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How do you teach multiplication to children?
I try to make it easy for them. For example, I give two dolls to three different children, Betsy, John, and Sarah. Now, Betsy has two dolls, John has two dolls, and Sarah has two dolls. 2 plus 2 plus 2 equals 6. That's addition. But we can also say three children. Each child has two dolls, so there are 6 dolls altogether. 3 times 2 equals 6. 3 children times 2 dolls equals 6 dolls. 3 times 2 equals 6.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几位节目主持人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的前夫。 Cathy 和他过去在纽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年的夫妻。对话中有这样的句子，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我当时住在纽约。
I was working for a newspaper.
我当时在一家报社工作。这两句话都是用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个时候正在进行的动作。
I care about him, but I don't love him.
我很关心他，但是我不爱他。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Kathy. Okay, what happened? Did you see your ex-husband? Did he ask you to marry him again?
Yes, he did.
And what did you say?Are you going to marry him?
Of course not. It was a crazy idea.
Well, you married him once.
Yes, and once is enough.
Well, why did you marry him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re young, just out of colleg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What were you doing in New York?
I was working for a newspaper, and he was a musician.
How long were you married?
Only a year. I worked during the day, and he worked at night. We never saw each other. And then he started seeing other people, other women.
Uh-oh.So why does he want to marry you now?
He says he still loves me.
What about you? Do you care about him?
I care about him, but I don't love him. And I told him so.
Maybe you can be friends.
Maybe. Anything is possible.
Cathy 和她的前夫见了面。她的前夫提出想和她再结一次婚。但是 Cathy 说这是不可能的。她告诉 Elizabeth 说他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幼稚。后来两个人都很忙碌，婚姻就出现了问题。Cathy 说，她仍然关心她的前夫，但是不再爱他了。也许他们只能一辈子做朋友。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Cathy. Okay, what happened? Did you see your ex-husband? Did he ask you to marry him again?
Yes, he did.
And what did you say? Are you going to marry him?
Of course not. It was a crazy idea.
Well, you married him once.
Yes, and once is enough.
Well, why did you marry him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re young, just out of colleg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What were you doing in New York?
I was working for a newspaper, and he was a musician.
How long were you married?
Only a year. I worked during the day, and he worked at night. We never saw each other. And then he started seeing other people, other women.
Uh-oh. So why does he want to marry you now?
He says he still loves me.
What about you? Do you care about him?
I care about him, but I don't love him. And I told him so.
Maybe you can be friends.
Maybe. Anything is possible.
听众朋友，今天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塔利班激进分子星期一对阿富汗议会大厦发动袭击，在议员们开会时，议会大厦外发生爆炸和枪击。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说21人在袭击中受伤。有关官员说没有议员受伤，6名塔利班枪手被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目击者报告说听到至少9次爆炸，位于喀布尔的议会大厦中冒出浓烟。阿富汗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议员们惊慌地离开议会大厦。发生袭击时，议员们正在开会，准备批准阿富汗总统加尼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塔利班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声称这是一次自杀式袭击。自美国军队2011年末进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阿富汗激进分子的叛乱活动已经持续了10年。他们不断袭击首都喀布尔的政府目标，塔利班激进分子在阿富汗北部推进，在2天内攻占了昆都市省的2个地区。激进分子星期日占领查尔达拉后，又于星期一控制了达什迪阿奇。一名白人枪手上星期在美国南卡查尔斯顿的非裔 AME 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后，这座教堂星期天举行枪击案以来的首次宗教活动。星期天的礼拜在周日查经班结束后开始，人们排队等候进入教堂。弥撒开始时，外面的人群热烈鼓掌。教堂内有来自查尔斯顿本地和远至加州的访问者。中心部分坐满了该教会的成员，他们显得更庄严，相互拥抱表示支持。查尔斯顿各教堂计划星期天同时敲响钟声以示团结。星期天晚些时候，组织者还呼吁数千人在连接查尔斯顿市中心和快乐山的亚瑟拉维尼尔大桥上手拉手，显示团结的力量。查尔斯顿和全美各地星期六都有集会活动，纪念上周枪击案的受害者。在查尔斯顿，人们聚集在几个地方，身穿黑色衣服和其他丧服参加游行。纽约教会无限圣经教会的牧师萨拉·贝里奥斯在查尔斯顿说，必须超越种族仇恨。在纽约，全美最大的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之一举行了早祈祷仪式，然后开始游行。星期一，来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官员们将集中讨论希腊债务问题，争取避免希腊在本月底发生债务违约。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星期天提出一项解决方案后，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洲委员会的首脑举行会谈。齐普拉斯说，该方案是一项互利协议，将最终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元区成员国财长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分别举行会议，重点商讨希腊问题。星期一，欧盟成员国外长们正式同意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再延长6个月，作为对俄罗斯在其邻国乌克兰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应。欧盟28个成员国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这一决定。上星期，欧盟初步批准了这项举措。制裁措施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国防和金融部门，在俄罗斯并吞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半岛的大约4个月后，欧盟于2014年7月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上星期说，在欧盟正式决定延长制裁后，俄罗斯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反应。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意味着进一步限制欧盟食品进口。星期一，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市内和周边地区可能再次出现致命的酷热天气。医院负责人说，至上星期六以来，危险的天气已经造成122人死亡。医生们表示，几乎所有死亡都是中毒造成的。其症状包括体温异常升高、呼吸困难、心跳微弱。上星期六，卡拉奇的气温高达摄氏45度，只略低于最高纪录。卡拉奇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医生们建议人们穿淡色衣服，避免阳光直照。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最近出版新著《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对六四事件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进行剖析，其中包括新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毛左派等等。张伯树认为，当今中国政治思潮的特点是高度分歧与深刻分裂，形形色色政治思潮的出现怎样折射出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哪些思潮又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意识形态发挥着主导作用。时事大家谈邀请这本论著的作者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首先欢迎本书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旅美中国政治宪政学者张伯树，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欢迎你们二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
好，谢谢
张教授。首先对你这本新书的发表表示祝贺。
好，谢谢。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谈思潮。
是，
对。那么你在这本书里列举了很多的政治思潮，而且都是六四以后的。那么首先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论述的这些思潮都包括哪些？为什么以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
？OK， 啊，是这样。这本书的话呢，一共讨论了九种不同的政治思潮，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六四以后，这个在中国思想舞台上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因为在我自己的判断当中呢，六四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六四以前的这个十年就是当时的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十年，当时呢中国的思想界是吧，以至于当时中国的体制内外上上下下，大家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中国要这个结束文革，要往前走，往前走的意思的话呢，包括要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这方面的话呢，可以讲当时中国社会是有了基本共识的，但是六四开枪以后，这个整个情况就变了，那么一方面官方的话呢，这个终止了，甚至是大大的在倒退，是吧？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方面，经济改革当然自从这个邓小平南巡以后，这个事情还在继续，但是这样一种这个集权的政治体制加上一个半开放的市场经济，两个结合到起以后的话呢，造成了中国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是吧，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这个权贵资本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导致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思想界，是吧，开始在考虑这些现象，是吧，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所以我说的这个九大思潮的话呢，基本上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当然其中有些个，比如说像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不是六四以后才有的，那六四之前、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十年，自由主义的东西基本主张已经有了，尽管当时未必用这个词，但是在90年代以后，是吧，自由主义正式浮出水面，所以在我这个书里边的话呢，这个对自由主义的介绍是头一个，是吧，这个当然也跟我自己的立场有关系啊，我自己的话呢，这个也自认为是一个宪政自由主义者，除了自由主义以外，那么这本书里面还介绍了新左派，毛左派，新权威主义，这个儒学治国论，中共党内民主派，这个宪政社会主义，还有新国家主义，这个基本上我感觉是囊括了当下中国比较主要的民间思潮，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边谈的话呢是民间思潮，它不是说的那个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个至少的话在开始的时候这些观点是吧都带有某种独立性，带有某种民间性，但是后来在这个这些思潮的演变当中，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其中有些思潮和官方的话在这个在靠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谈这个事情，
是
的 OK
那李伟东先生，您认为六四以后产生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的政治土壤以及社会背景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因为六四作为一个分水岭，天安门大屠杀这件事情出现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和上层通通被撕裂了。当然官方在六四之后呢，努力的去弥合这个跟民间的分歧，弥合跟民间的分歧或者这种撕裂的一个途径，就是比方说他开始主张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呢同时在某种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些东西，所谓高举改革开放大旗，通过这样一些东西呢弥合跟民间的分歧。但是六四以前提出的问题，比方政治体制改革完全被中断甚至倒退，那么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会产生不形形色色的想法，这个想法凝聚起来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潮，而且思潮的对立这个在六四之前当然就有了，关于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八十年代这个方面的讨论是很多的，但是主流倾向比方说向着民主，向着这个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流方向，无论政治和经济两个主流方向都是有的。由于六四方面政治方面向民主这个已经彻底被口头还讲，但实际上被搞得很倒退了，这就产生必然产生这种割裂，这一割裂分歧就出来了，各种思潮也就随之来了。
那张伯树教授，你认为在这些思潮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是就你来看比较引起西方学者注目的有哪些呢？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吧，如果我们要说谈在中国国内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些年除了自由主义以外啊，这个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面有影响的毛左派是有影响的。这个毛左派里边的一些人啊，包括一些学者，也包括一些个党的退休官员，是吧？因为他们是在讲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权贵资本这么泛滥，是吧？这是和这个是因为背离了当年这个毛泽东的那个路线，是吧？因为毛在文革当中是讲这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嘛，是吧？所以文革就是要打倒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那么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二十多年三十年下来，现在的这个走资派似乎比那个时候厉害多了，是吧？所以有一部分毛左派人士的话呢，在批评这种现象，这个也确实获得了中国国内的一部分这个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的民众的这个支持，这是谈的影响的话。另外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有一个思潮，我觉得对中国影响很大，就是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这个词的话，当然是我自己这个在书里面用的一个词，那么我们过去的话呢，一般用民族主义，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
是吧？
因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当然源远流长，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它是基于过去这个曾经是这个被人家欺负，那么要去自强，这是过去一百多年几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本来是有合理成分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这个我说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是吧，崛起以后的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更这个积极的作用，
要有更大的话语权，
要有更大的话语权主导权，甚至要改变世界规则甚至要引领世界。
对
而且这个引领世界的话呢，它有一个前提它是强烈的反西方的强烈的反美的，这个在很多这个新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边，这个表述的很清楚。比如说1996年，当时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然后又过了若干年，到了2009年，又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是吧？那这些书的话呢，在我理解当中，它是中国新国家主义最早的，是吧？来自民间的一种喧嚣，是吧？这个好像很有一种愤青的色彩。但是最近这些年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新国家主义在军界和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当中，是吧？也时有表现比如说军界，是吧？我们很多这个国内这个朋友都熟悉的，那像这个刘源，是吧？刘少奇的公子，是吧？另外像罗源那么他们都是现在这个在鼓吹新国家主义方面应该说是不遗余力的戴旭这样的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学界的话呢，像清华有一位教授叫严学通也是我们国内算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了他在前年 或者大前年写了一本书啊，就是前年2013年这个书的名字叫下一个十年。他就讲的话，再过十年中国在 GDP 上要超过美国啊，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啊，而且这个变化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中国应该承担起一种引领世界的责任啊。所以这种观点的话在学界也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姿势弹出来啊，这个过去是很少见的。
是
啊，这是民间啊，这是关于新国家主义。
是
啊，而且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啊，就是本来来自民间的这些个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叫病态民族主义的这种发展，现在看来正在某种程度上面影响中国官方的决策。
对，谈到这我也想李伟东先生请你谈一谈对这种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看法。我们知道现在新国家主义实际上和中共中国领导层这种意识形态有很大程度上的这种叠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国要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以至于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就说中日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强势姿态，填海造岛等等等等，都是这种新国家主义的这种折射。你怎么看待新国家主义目前对中国时局的这种影响？
好，这个我首先要祝贺一下张教授的新书出版啊，这个你的著作我还在学习，这个虽然我们有很多讨论，
客气了，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是个非常值得，而且是恰逢其时的一本书。这个当然你提到九大思潮，我们还回到这个国家主义这个问题上。国家主义，我对张教授刚才的那一番发言有一个补充，就是新国家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官方跟民间结合，然后呢军界也进来。这个而且强调这种对世界的主导性，这个中国未来成为这个某种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或者中美共治就是 G2， 或者中国超过美国，这样的说法都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你刚才没来得及说，我们平常在谈的时候你也提到，就是它是用一种这个党国主义，这个就是党和国家一体化，然后呢中国模式就是党国主义，就是党国主义驾驭市场经济，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然后呢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不惜眼下民众遇到一些什么困苦，将来我再补偿，能不能补偿再说了，这个也不惜比方资源受到什么样的破坏，我要达到一个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其实是毛泽东主义以来就是这样的，这是这样一种精神传承。那么所以呢我说他的新国家主义是和党国主义和所谓中国模式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新的国家主义。那么正因为如此，你就会看到中国在整个自身的发展利益上，刚才你提到南海造岛，这个在东海的一些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体系，那么呢它是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这民族国家利益涉及到南海问题啊，东海问题好，它都有某种合理性的伸张。但是中国跟世界的矛盾还存在另外一个方面，刚才说的国家本位主义的那些个民族本位的那些个矛盾，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和平的方法、谈判的办法，经济上有了 WTO， 然后这个世界银行等等，我们的中国的权重也在加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中国经济的成长，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可以跟世界交流和融入世界的，但是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产生了矛盾，就是我刚才说的党国主义，它的制度上的冲突。他所有的民族主义本位在刚才提到那些敏感问题上都包含着制度冲突，他更主要的内心当中，新国家主义者当中内心当中更主要的不是国家民族利益，而是党国利益。
是
由于党国利益的叠加才产生了矛盾的极度的冲突和复杂化。
您谈的这个党国主义，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新国家主义经常是以爱国主义的这种包装来出现的，
但是爱国主义和爱党是被它合并在一起的。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反华反对中国，
我们不反华，我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对，但问题就是现在在中共的宣传这种当中，至少在中共的官媒当中经常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华民族、中华等等概念混淆起来。如果你要是对目前的政治现状、 有任何的这种不满意，有任何意见的话，那么往往你首先被贴上的标签就是反华、汉奸等等，这样就是造成了一种恐吓和恫吓的这么一种氛围。您怎么能不能继续谈一谈这一点？来，伟东，
好的，好的，那我说，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这样，他们我认为他们内心，当然他们比方作为共产党的第二代，作为这个党的那个团体当中的一份子，希望把一个党国体制让党能够长期执政下去，它有它的合理性，站在他们的利益上，这点无可厚非。
是，
但是他们用了一种掩饰的方法，他们事实上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党国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他说我的利益，我没有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他们经常这样宣称。但是你会在事实当中，无论从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掩盖的腐败，掩盖的特权，还是在遇到国家重大这个民族利益，比方六四这种事情的冲突的时候，他为了保住这样一个党国体制不惜镇压等等，这些方面你都会看到这个党和国家是有利益方面的重大差别的，根本利益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他把这掩饰起来，说我都是为了国家，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上，然后要求你们大家都爱这个国，但把他党的这套东西，让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东西绑在里边。那么你实际上是反对的，或者说不赞成的，他这种政治体制或者党国方式的这种治理方式，我们反对的或者不赞成都是这个东西。但他回头给你靠上，可以戴上一个帽子，这个帽子说那你是反对中国，因为他把两者捆绑在一起了，他变成了一个骇客帝国，或者我说的红色帝国。你当你反对这个红色帝国的时候，我们反的是那个红色，他说你反的是这个国。这是差距。
还有一个事情这里边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引申的一些个讨论，
对
吧？因为这个刚才伟东讲的说，现在这个党国的特点是把这个党国和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个东西故意这个混在一起，
是吧？
其实这两者是不同的，是吧？那个伟东刚才都做了些分析了，是吧？那么从90年代以来，就六四以后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党国在自身的合法性的转换上面，其实他做了一件应该说是很聪明的悄而行之但是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过去呢1949年是吧，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吧，他原来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共产革命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套东西这套东西的话呢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文革曾经是行之有效的一套这个合法性的一套论据，一套说法，是吧？而且当时老百姓大家也一般也是认可的，知识界也是认可的，但是这个经过文革10年，这个东西已经这个下降了很多再经过六四，可以说呢，这个马列主义是吧？这个共产革命那套东西，党国自己大概也觉得那东西有点这个说不出来了，是吧？所以他在90年代以后的话，其实他在慢慢的在进行一个转换。他就把这个党国革命的合法性1949年的合法性慢慢的转到哪儿呢，转到说我是代表这个国家的复兴，代表民族的复兴。那这东西的话呢，你看我因为前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北京有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是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呢，过去是有一个中国革命史的陈列的那么到了这个前些年这个陈列慢慢改了名字了，叫复兴之路。当然还拍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歌舞搞了这个大型的电视政论片就围绕这个复兴之路。复兴之路的概念的话，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共产党领导的这个革命的合法性，解释为我是为了民族的复兴把这个共产革命那套阶级斗争是吧，社会改造那套东西，他慢慢的把它搁到一边去了，是吧？放在一个很这个次要的位置上了。他更多的强调的是，我是代表这个民族，是吧？来完成一种民族的复兴。
对。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和我刚才讲的这个新国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恰好是吻合的，是吧？来自民间的这种激进的、带有病态化色彩的、膨胀化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是吧？反西方的、这个反普世价值的这种东西，和官方出于他这个党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出于这个维持政权稳定的需要而新计搞出的这样一个这个民族复兴的逻辑，这两个其实是走到一起了。这是
可以不可以说，现在所谓这种新国家主义实际上主导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从中共的强国梦、中国梦，是不是可以看到新国家主义这种影子在里边？
当然是这样子，是吧？就是这个影子从这个党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最近这两三年呢显得非常清晰啊。当然说呢，它和民间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另外，我也觉得，如果仅就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本人啊，那么他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吧？刚才我讲了。本来六四以后中共领导人对于原来的那套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已经有点羞于谈起了，但是到了习这儿以后的话呢，情况似乎有变化，是吧？这个习近平的话呢，这个好像更多的开始回到这个毛泽东年代的一些提法，是吧？这个列宁主义的一些提法，是吧？那么包括什么古田会议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啊，是吧？最近好像又去了这个遵义，就这两天的事情，是吧？那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他对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回归似乎就习而言，是吧，是一个这个可圈可点的这样一件事情，是吧？那么这也可能是个变化，是吧？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过去二十多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清楚的，就是他是在用民族复兴的逻辑，是吧，来基本上这个遮盖了，是吧，淡化了原来的共产革命的逻辑。而这个东西和民间的这种新国家主义是。
刘卫东先生，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或者开明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共内部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通过反腐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可以看出，实际上他在政治道路上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那么将来中共有可能还是没有可能发展出不同的派别，从而成为中国多党政治的一个先兆呢？
首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如果说他现在就是铁板一块，跟中共六十多年建国以来的这个历史也不符，他本来就是分各种派别的，我们只说这种有可能，但现在看不出来是谁啊。这个代表人物现在如果有的话也都隐藏起来了。你刚才提到自由主义和党内的开明派或者民主派，这个他们之间的这种关联，我认为呢，这个党内的民主派也分左中右，如果用左中右这话来说，这个最左翼的，但是也要强调民主的，他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民主，这个社会主义意义下的民主，强调现在做得不够，是有这样一批人的。那么居中的有一批人说我强调的是，比方说党主立宪，这个社会主义宪政这套东西，这个他不否定这样一个根本制度。那么这个左边和中间的这两部分人跟自由主义在色彩上都是不同的。那么党内民主派当中也有右翼，比方说我可以提到的像李瑞先生，去世的李申芝先生，他们内在的文化底色和意识形态底色都是自由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希望用一种平稳过渡的通过党内改革的方式来逐渐的推动整个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转化。他们内在的追求，所谓两头针，他们把自己描述成年轻时候的针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宪政，这三者是并列的，底色是自由。那么晚年他们也要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只不过道路这个倒过来，宪政民主自由。谢谢。
我们时间只剩下30秒钟了，请您回答一下浙江方先生那个问题，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你的书，或者说怎么看到你的书？
那我现在谢谢我们的方先生啊，这个大家对这本书这个关心，是吧？这个我感到很高兴，是吧？说明这本书的话呢，还是这个有一部分读者还是需要的。但是我想告诉方先生，是很可惜，这个书的话呢，在中国大陆目前是买不到的，是吧？书的出版呢是在香港，这个因为现在大陆的目前这种体制，是吧？我们的书，我们很多学者，是吧？这个苦心孤诣研究的成品，现在没有办法在中国国内来正式出版啊。这也正是大家都在努力希望改变中国的现实，是吧？让我们的言论能够更自由，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看到更多的，是吧？真正在关心中国、思考中国的那些个著作，是吧？这个我想我们的努力也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伯树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参与收听收看。那么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的热点话题，第一个是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以及中国 宣布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意味着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神，祝大家晚安。